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欢喜快乐来到你的面前，因为你的恩典是够我们用的。虽然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都有各种困难，但是到今天到如今，你还是看顾我们，还使我们能够来到你的面前，这本身就是一个莫大的恩典。求你继续的用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让我们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你的心意，我们永远不要忘记你的心意，我们要向着这个标杆直跑。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我们都知道神是信实的，或者用另外一句话来说，神是很忠实的。他忠实于什么？他忠实于他的约，他的条约。我们大家都很喜欢听神是信实的这句话，但是有一些人把他的信实理解为神对我们没有什么要求，不管我们怎么样他都爱我们。是的，他爱我们并不取决于我们的行为，他爱每一个罪人，他就是为世界上所有的罪人死的。但是他的爱不是没有原则的，因为他是守约的神，他不能违背自己。他邀请我们来接受他的救恩，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如果你不接受他的邀请，你就没有永生。这就是神对所有罪人的约，他忠实于这个约。他信实的就表现在他对自己所定的约，他是忠实的。有人提出挑战，说神既然这么爱罪人，怎么会在乎罪人信他或者不信他？神是非常大方的，他的度量很大，所以罪人即使不信他也可以得到永生。天堂是所有人都可以去的地方，地狱不应该存在。他们把神的信实当成对人没有任何要求，对人没有这个盟约的神圣的盟约的关系，有的只是神单方面的迁就人，让人可以随心所欲，不承担任何后果。中国有的人提出要淡化阴性称义，就是不要太强调阴性才可以称义，性和不性的差别要淡化它。在外国，在美国，有人强调普世得救，所有人将来都能得救，不管是信的还是 的人，他们所面对的后果是什么？今天我们读的经文，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到第六节，这是一段非常重要的经文，所以我再重复的来读一遍。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下面就是一个警告：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这段经文是希伯来书中有关离弃对基督的信心的危险，也是对那种人最强烈的警告。我们基督徒都是蒙了光照的人，都是尝过天恩滋味的人。所谓天恩的滋味，就是神的饶恕，都是体会过神的饶恕的人，也分享过圣灵的引导和指示，也觉悟将来会有一天我们会进入另一个世界。这样的人如果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再悔改了。什么意思？不能叫他再悔改了，意思就是没有希望了。这是一种多么可怕的警告，比医生告诉你得了癌症还要可怕。得了癌症，你只不过是今生没有希望了，但是这里的警告是你连来生也没有希望了。作者还加上一句话：一个人如果背叛他所信的道，就是把耶稣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这么大的一个罪名，你承担得了吗？是你把耶稣重钉十字架。所以这是希伯来书中最有争议的一段经文，许多的圣经学者都研究这段经文，他们得出不同的结论，不同的解释，在这段经文上有很多的分歧。首先，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这段经文到底是对谁讲的？这个对象非常重要。总的来说，它可以指三种人。三种人，这段经文是对这样三种人讲的。第一种人，这段经文是对信徒讲的，就是说已经得救、已经接受这个基督信仰的人，那么如果他们离弃这个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就是说他们的救恩会失去的。他们虽然得到了，他们会失去这个救恩，没有第二次机会，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这是第一种解释。第二种解释，这段经文是对还不是真的信徒而讲的，这些人有一些信心的表示，但还没有真正得到救恩，或者至少是一些头脑里的知识，在他们身上能够看到基督教的一些痕迹，那就是被光照过，曾经被光照。他们很洁净，但是他们还没有得救，他们最后又放弃了，那就没有机会。这是第二种解释。第三种解释，这段经文是对信徒讲的，是对那些基督徒讲的，指出离弃正道而发生的一个最坏的结果，并不意味着信徒会失去救恩，而是一个严厉的警告，要督促基督徒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三种不同的观点， 确实这段经文是比较难理解的。第一种观点认为信徒得救以后，因为放弃了信仰，犯了放弃信仰的罪是不可饶恕的，所以就没有希望了。这种解释和圣经其他的教导有矛盾，因为在很多圣经中清楚地告诉我们，信徒得救以后他有这个确据，有得救的凭据，这个凭据是不会失去的。就是说你得到了这个永远的生命，既然这个生命是永远的，不可能说这个生命又死掉了。在希伯来书第七章二十五节，在约翰福音十章二十八到二十九节，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五节，约翰一书五章十一节，在启示录三章五节，在彼得前书一章五，很多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救恩是不会失去的。所以第一种解释很少有人同意，大部分学者都不接受。第二种观点，他不赞同这个救恩会失去，他强调了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所以呢，这个是对这个一些不信的人所提出来的。这个不信的人所面临的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抉择，到底你是满足于仅仅一些头脑的知识，你还是真正的接受耶稣基督的作为你的救主。所以这个第二种观点呢，同意的人蛮多的，不少的圣经学者都同意这样一个观点。第三种观点认为这是对基督徒的一个警告，这个是基督徒在这个得救以后仅仅满足于得救是很危险的。第三种观点同意的人也很多，所以呢，大部分的人都赞成第二种观点，或者说第三种观点。那么在这两种观点之间呢，又有争论，到底是对信徒还是对非信徒这样一种对象，还有不少争论，到底应该怎么解释，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今天我用很短的时间不可能完全讲清楚，但是我可以给你提供一个我个人的很简单的一个看法。我们先来看一个实际的现象，什么实际现象，那就是在美国，我们先来看一看，有很多挂名的基督徒，我把它称为叫挂名的基督徒。你不要看在教会里有很多人，你到美国教堂去人还要很多，但是有很多叫挂名的基督徒，他们是因为家庭的影响，他们是因为文化的影响，所以很容易认同基督教的信仰。他们去教会，他们去受洗，他们受洗有的也很容易，但是只是挂了一个名，心里没有真正的相信。这个情况在我们中国过去也很多，在我小的时候，我去教会，我就发现很多人是属于挂名的，他们虽然礼拜天也去教堂，就像我的几位姑父，因为我的祖母要求很严，你要同我的女儿结婚，你必须受洗礼。那他们就为了追求他们的太太，他们就都受了洗礼。但是我知道，他们的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耶稣基督。他们也去教会，他们也过宗教的生活，但是这只是一种形式。今天，中国的教会这些人也不少，因为中国开放了，到文化大革命这个前，这种人减少了，因为中国进入了一个特殊时期，就是宗教政策比较这个严谨的时期。那时候进教堂的时候都要登记的，你要告诉你是什么人，你在什么单位工作，你要把这个单位写出来。 这个单位一写出来就非常严峻了，因为马上就他会通知你的单位，告诉你这个你这个单位，这个人现在到我们这个教会来做礼拜，这个人要注意。所以好多人马上就退，本来我们教会人很多，一下子人数就减少一半。所以美国还没有这个情况，将来有一天如果美国也发生这个情况，我们来可以看看我们这个教会的人数是不是突然的就减少了，那就知道有多少是挂名的基督徒。今天中国的这个聚会的人数又增加了，为什么增加了呢？因为这个大家都要这个学习这个开放，大家都要体会一下这个洋文化、洋教，所以你这个到圣诞节人挤得满满的，都要听听圣诞的音乐。平安夜是多么的平安，是多么的安详。但是大部分人是属于文化基督徒，现在中国有一个名字叫文化基督，他们是不参加教会正常活动，他们是不愿意受洗礼，他们只是感兴趣基督教的文化。这部分人实际上没有得救，这部分人是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也很接近，你说他要得救吗？差不多都要得救了，因为他听得太多，他圣经太熟了，他讲出来的东西可能比真正的基督徒讲的还要多。这种人是没有得救但是非常接近的人，这种人在一定的时候他们就会离弃道理，只要遇到逼迫、遇到困难、遇到不顺利的事情，他们就会怀疑神，他们就会埋怨神，所以他们很容易离弃道理。挂名的基督徒是很容易离弃正道的。还有一种人，就是在基督徒中他是得救的，我应该承认他是真正得救的，但是他们只不过叫仅仅得救。仅仅得救的人，因为他们被这个世界在吸，虽然他们得救了，他们接受了耶稣，但是这个世界发动一个很强大的攻势抓住他，吸引他，所以呢他们一直离不开基督道理的开端，他们一直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总是停留在一个落门的阶段。用耶稣的话来说，就是被荆棘挤住了，挤住了，长不出来，上面是荆棘挤住了。耶稣的这个比方是非常生动的，长不大，总是在开端，总是在入门。你看看，一种是挂名的基督徒，一种是信了耶稣长不大的基督徒，这两种人其实是很接近，在外表上来看是差不多的，你很难判断，因为我们看不见人的内心，我们不知道这个人是真正得救，这个人是仅仅还是很接近得救，我们没有判断的能力，包括我自己在内，我们只是人，只有神有这个判断。但是从人来看是很接近的，这两种人是很相似的，我们只能感觉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的信仰一直处在动摇的状态，一直一会儿信了，一会儿又怀疑了，一会儿又不信了，一会儿又信了。这个新年的时候，我跟在波特兰地区的一些弟兄姐妹有一个很好的电话联络，向他们问候，他们也向我问候。因为不久以前我得到了一个消息，这个消息使我非常的心里感到忧伤，就是我曾经在6年前我来到这里以前，我们在波特兰有一个团契，这个是中国基督徒的团契，这个团契吸引了很多的留学生，也吸引了很多刚刚毕业在波特兰地区工作的基督徒，我们曾经到过100多人的这样一个规模，一直聚会，一直聚会。后来我离开他们，来到这里，我也很担心他们，但是他们继续聚会，继续聚会，每一次聚会都在这个 email 通知我，其实我已经不可能参加，他都告诉我，我们还在聚会，我非常感动， 那些弟兄姐妹的侍奉，那些弟兄姐妹的坚守，一直到去年的下半年，他们正式宣告我们这个团契结束了。六年的时间坚守，好不容易啊！每一次听到他们继续聚会，我心里非常高兴，但是我总是一个问号，哪一天是最后一天？终于在最后一天来到了，结束了。所以我很关心这个情况，我就问他们怎么样。他们告诉我，我们原来有四个同工，四个家庭，从最早开始的时候，我觉得这是我们非常被神祝福的。我们用四个家庭开始，四个家庭全是从大陆来的留学生，而且这四个家庭都是夫妇都受洗的，这是我的一个要求，很重要。单身比较困难，单方面的也比较困难，所以我们的同工是四个家庭，这个四个家庭太太和先生全部都受洗，我们就开始大家同心兴旺福音。他们告诉我，这四个家庭目前的情况是有两个家庭他们已经不聚会，两个家庭的同工已经不聚会，两个家庭已经对信仰产生问号了。哎呀，我心里听了非常的难过，是不是他们已经到了离弃道理的这样一个阶段，我不清楚。我只是告诉大家，这种情况的发生是很有可能的。一个不长大的基督徒和一个一直靠拢基督教的一些这个文化基督徒吧，他们是经受不住考验的，他们是很容易离弃的。所以我觉得两种解释都有参考价值，就是对那种挂名的基督徒是一个警告，对那种长不大的基督徒也是一个非常严重的警告。下面我们就来分别看一看对这两种人的警告。第一种就是蒙光照但还没有真信的人提出警告。这里所提到的对象很可能在当时是针对那些犹太教徒。在希伯来书那个时代，因为希伯来书是写给犹太人的，所以他一定会考虑到有一些犹太教徒他一直参加基督教的聚会，他一直也跟着基督徒过这个基督教的生活，他们接触福音已经很久了，他们已经参加聚会很久了，他们也甚至非常接近得救了。他们圣经很熟，你说犹太教徒对圣经不熟，圣经很熟，看到谈到旧约的时候，他们可能比那些基督徒还熟悉，比那些外邦的基督徒还熟悉。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他们要小心，不要停留在基督道理的开端，那就是旧约的阶段，否则会前功尽弃。要更进一步，要真正的得到救恩，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对那些挂名基督徒的警告。为什么这样讲？他有五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就是因为蒙光照赏过天恩的滋味，与圣灵有份，觉悟来世全能，这些名词并不等于得救。这就是一些解经家的观点，这些名词不等于得救。这可以指一些没有相信的，没有相信他可以蒙到光照，他可以觉悟，他可以体会到这个神的道的滋味，但这不等于得。圣经有一些名词是非常专门指得救的人，那就是重生，那就是称义，那就是受到圣灵洗的人。这些人圣经用的那些名词是专门只能对得救的人。圣经里有很多的人物，我们看到有一个非常典型的人物，就叫犹大。大家都知道犹大这个人，犹大这后来呢
他也觉悟了。犹大觉悟了没有？他觉悟了，他觉得这个卖出卖耶稣是不对的，这个银子是不应该拿的，所以他把这个银子还给祭司。你说这个行动叫什么呢？这就叫觉悟。但是这个觉悟有用吗？没有用，不能重新懊悔。哎呀，这个判决非常严明。第三，作者在希伯来书有五段警告，这五段警告都是指同一个对象，这个对象就是指那些还没有真正得救的人。所以根据解经的原则，那就是一贯的解经法，他既然在其他四段都是指这个对象，那么这一段也应该指同样的对象。第四，他警告的经文对象是承认，那个承认是很严重的，不是仅仅失去奖赏，是永远的死亡，是属灵的堕落。最后离开，这个离开不是一般的离开，这是断绝性的一种离开，那就是离开救恩。所以根据这样一段解，这样一部分解释，这些人对基督教只是表面的认识，没有完全接受。他们听过使徒的信息，他们见过神迹，但是他们没有真正相信。他们很像犹大，跟主耶稣相处三年，甚至于被耶稣派去传道参加侍奉，不少神迹奇事他都亲身经历。他们也知道将来神要再来，耶稣要再来，所以这个来世的全能也曾经震撼他们，只是他们还不信，所以到后来他们就离弃了正道。他们也像古代的以色列人，那些以色列人被神带领出了埃及，他们到了迦南的门口，差不多要进入了，就是这种人，快要进入迦南，还没有进入。那个时候，他们不信神的应许，他们听了十个探子的报告，害怕了，转回原路，结果在旷野漂流四十年。这些犹太教的信徒，当希伯来书写给他们的时候，他们也正处在被逼迫的一个处境，不少的人已经离开了教会，其他的一部分人，剩下一部分正在犹豫不决，到底是跟着基督教前进呢，还是退后回到犹太教。在犹豫不决的情况下，很容易把基督的信心失去了。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警告他们，劝勉他们要离弃基督道理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你看他用词用得非常有深刻，这个进到完全地步不是勉勉强强的进去，不是优柔寡断的，要竭力的进到完全的地步。你懂这两个字的意义吗？好，另一种解释是对信徒的警告。作者清楚的根据这部分解释，作者清楚的写给信徒的，因为你从第五章开始一直到第六章是写给那些不成熟的基督徒。什么叫不成熟的？就是圣经用一个词，就是听不进去的和不愿长大的信徒。在第六章第九节，希伯来书作者说，亲爱的弟兄，他还是称呼他们是弟兄，这个名字不应该是对不信的人，警告他们不要离弃道理，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这不是关于救恩得到和失去的问题，这是关于一个基督徒的成圣。这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还要追求成圣，不要离弃关于对基督的信心，是得到成圣的一个信心。 当一个基督徒得救了以后，他不追求成圣，他实际上是蔑视神的恩典，就是说基督白白的为他死了，他要重新回到律法主义，要靠自己来做事情，那就是故意的误入神的恩典。这些信徒他们不应该失去救恩，但是这些信徒会离弃实践救恩的一个权利，他们离弃的不是救恩，离弃的是实践救恩的一个权利。希伯来书针对的信徒，很多人的生命是处都没有一种属灵的长进。为什么他们没有属灵的长进？下面我们就用很短的时间来分析一下。在第五章十二节说，他们应该有时间的。很多人说我没有时间，我没有时间读经，我没有时间祷告，我太忙了。希伯来书作者首先就提出一个非常明确的一个警告，他们本来有足够的时间，看你们学习的功夫，应该做师傅，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那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二节讲得非常清楚，你们的时间是足够的，你们应该已经成为师父，你们应该是教导别人，但是你们现在还是在小学，还是在那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很明显，他们是处在一种属灵的营养不良的状态。属灵的营养不良的状态有三个表现。怎么叫一个人属灵的营养不良呢？第一个就是听不进去。他不是没有机会听，他不是没有时间听，他是听了听不进去。英文是 slow to learn， 学习缓慢。这个听不进去，这个我想每个人都可以自己去体会。有的人听他聚精会神，他非常的投入，他非常的这个 enjoy。 有的人的听呢是非常的排斥，每一句话我都要来跟你辩论一下，我不都要把你推出去，就进不去。希伯来书作者提到一个问题，非常具体的问题，就是那个麦基洗德。他说我不能跟你们谈麦基洗德的问题，因为他们还不能吃这样一种肉，不能吃这样的干粮。为什么他们不能吃呢？他们不到这个程度。他们是怎么会到这个不能吃这个麦基洗德的问题呢？因为是他们逐渐退步。你知道这个退步不是一天，不是两天，他是逐渐退步，逐渐退步，退步到这样一个程度，就是自我的放松，自我的懒惰，不再要求自己学习，这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当属灵的粮食是充足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得到的时候，但是还有的人在属灵上营养不良。希伯来书用一个比喻，这个比喻太好了，就是那个一块田地，这个雨水下下来，这个雨水下下来，这个田这部分它当然得到雨水，那部分也得到，不可能说这块田只有一部分得到雨水，但是这部分长出来的是蔬菜，那部分长出来的是荆棘。属灵的这个话，神的话，当属灵的这个粮食是充足的，是对每一个人都是公平的时候，但是有的人进不去，有的人能够进去，这就表现在属灵营养不良的一个状况。第二，他需要奶而不需要粮食，这表示他的食物结构不健全。我们今天很多 姐妹们，特别姐妹非常重视这个身体的这个营养，非常注意吃什么东西，很多的配方，要吃这个要搭配那个。你知道还有一种属灵的粮食需要搭配，你不能一天到晚吃奶，你要吃干粮。他们要学习，不要仅仅满足小学神圣言，小学就是福音的基本道理。他们要从这样一个开始，是基本道理是需要的，但是只吃奶不吃粮食是长不大的。你一直吃奶，一直吃奶，你是长不大的。第三，他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说他们不注意运动，在属灵的健康上要运动，不能够只吃不动，那么你一定也是长不大的，你的营养也是有问题。这个操练，这个熟练仁义的道理，就是要去用它。今天我们听到神的道理不是太少，是太多，我们用的时候太少，我们很少去用。有昨天晚上我在看有一个见证，就是说神的话，我们哪怕知道了一句，我们哪怕知道了几句，我们马上就去用它，这叫运动，这叫属灵的运动，这叫操练。你不去操练，你光听光听光听，不熟练仁义的道理，那就进到一个属灵的发育不良。这样的基督徒跟那个挂名的基督徒是处在一个同样的状态，非常危险。我自己的经历非常清楚，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多少基督徒我都认识，他们我的名字都能叫出，他们不是一般的放弃信仰，他们是真正的放弃信仰，他们再也没有回来过。就在今天已经开放了，他们也没有回来过，因为他们的营养状态，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发育不良的状态。希伯来书的作者不仅提出警告，希伯来书作者还提供一个非常具体的一个方法，要他们怎么样竭力尽到完全的地步。这绝对不是讲的一个空头的理论，他要求信徒做出一个决定，你自己要做出一个决定，在属灵的成熟上你要不要努力。这当然需要时间，这绝对不是一天的，但确实可以达到。